资本泡沫下的 AI Agent， 跨平台整合为何注定昙花一现？一、开篇，一场数十亿美元的概念狂欢。2025年末，硅谷某科技巨头以数十亿美元收购东南亚一家主打跨平台智能调度的 AI 公司的消息，给喧嚣的 AI 圈又添了一把火。舆论场上 ，Agent 元年2026人机协作革命的吹捧声此起彼伏，仿佛这类号称打破互联网生态壁垒的公司真能重构数字服务的格局。但剥开资本包装的外壳，我们看到的真相或许更冰冷。这类 AI Agent 公司的核心逻辑不过是把20年前网页新闻聚合的老套路套上了 AI Agent 的新外衣。而在如今围墙高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不通第三方跨平台 Agent 的困境，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生态的死局。二、历史镜像，从新闻聚合到 Agent 整合，时代早已变了这类跨平台 AI Agent 的模式，本质是聚合式创新的翻版。早年间 PC 互联网的黄金时代，新闻聚合网站曾风靡一时，无需原创内容，只需爬虫抓取各大新闻平台的免费资讯，整合排版后就能靠广告流量盈利。彼时的互联网信奉自由、开放、免费，没有围墙，没有 API 限制，聚合者得以坐享其成。但这类 AI Agent 的公司显然误判了时代。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早已不是互联互通的乌托邦，而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时代。头部互联网企业凭借社交、电商、本地生活等核心业务，各自构建了闭环生态，用户数据、交易链路、核心功能全是不可外泄的商业命脉。从几个关键维度对比，就能清晰看出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异。在资源属性上，早年新闻聚合依托的是免费公开的资讯内容，而跨平台 AI Agent 试图整合的是各平台付费闭环的交易与数据资源。在平台态度上， PC 时代的新闻平台对聚合抓取多持默许引流态度，彼此无直接利益冲突，而移动时代的互联网巨头对外部调用严防死守，绝不愿沦为第三方的工具人。在技术门槛上，新闻聚合仅靠爬虫抓取即可实现，无需依赖 API 接口，而跨平台 AI Agent 必须仰仗高权限 API， 却处处遭遇权限、限流与费率的限制。在商业逻辑上，新闻聚合靠广告流量实现多方共赢，而跨平台 AI Agent 的整合模式本质是截流核心用户，直接冲击平台自身的交易与变现闭环。核心判断已然清晰，互联网不再互联，不再开放，不再免费。当新闻变成需要付费订阅的内容，当购物、旅游、出行变成平台的核心交易场景，聚合模式的根基就彻底崩塌了。没有哪个巨头会把自己的利润蛋糕拱手让给一个只做整合的第三方。三、三大死结，跨平台 AI Agent 的又贵又慢又不准。无解，即便抛开生态壁垒，这类跨平台 AI Agent 的技术与商业逻辑也存在三个无法破解的死结，这也是行业内悄悄抱怨的失败真相。一、生态死结， App 永远是阉割版，核心功能碰不到巨头开放 API 的逻辑，从来不是共建生态，而是筛选工具人。社交平台开放登录 API， 但绝不会开放社交关系链。电商平台开放商品查询 API， 但绝不会开放核心的定价算法、用户画像。本地生活平台开放商家列表 API， 但绝不会开放实时库存、独家优惠。这类 AI Agent 想做一站式旅游规划，需要调用机票平台的实时仓位、酒店的剩余房间、地图的路线规划、餐饮的预约资源，但这些核心 API 要么干脆不开放，要么开放的是限流、高价、数据滞后的阉割版。毕竟头部平台有能力自己布局 AI 业务，自然不会让第三方公司调用 API 赚走整合的利润。二、技术死结，多平台调用等于慢、贵、不准的三重诅咒。跨平台 AI Agent 的技术逻辑是 LLM 拆解任务调用多平台 API 整合结果，但这个链条从根上就有问题。慢，一次复杂任务可能需要调用5到10个平台 API， 每个 API 的响应延迟叠加，再加上 LLM 的多轮推理，总耗时动辄10到30秒，远不如用户自己打开3个 APP 高效。贵， LLM 推理有成本，每个平台的 API 调用有费率，一次任务的综合成本可能高达1到10美元，而用户愿意支付的费用不足1美元，成本与收益完全倒挂。不准，不同平台的数据格式不统一，库存实时性差，再加上 LLM 的幻觉问题，很容易出现预订不存在的酒店、显示过时的机票价格等错误，行业真实成功率不足30%。这些问题不是技术优化能解决的，只要依赖第三方 API， 就永远逃不开数据割裂、成本叠加、响应延迟的诅咒。而更早被行业验证的 LLM 生成脚本方案，反而更贴近本质，把逻辑写进代码，用自有工具链闭环执行，才是复杂任务的最优解。三，竞争死结，巨头自有 agent， 比第三方强100倍跨平台 AI agent 的最大对手，从来不是其他创业公司，而是手握生态的互联网巨头。2026年，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的专属 AI 助手纷纷落地，这些内部 agent 有着天然优势，全量 API 开放，内部接口无限制、无费率、无限流，想调什么数据就调什么，数据打通，用户行为、交易记录、偏好画像全链路贯通，推荐更精准，交易闭环，从需求到支付再到售后，全程在自家生态内完成，无需依赖第三方。毕竟头部平台拥有充足的技术团队和资源，自己完全有能力搭建 agent 的体系，自然不会甘心为第三方公司打工。当巨头的 AI 助手能直接调用旗下支付、外卖、出行的核心功能，当生态内的 agent 能联动购物、导航、本地生活服务，这类第三方跨平台公司连生存空间都没有。四，资本故事的真相，概念炒作而非价值创造。既然模式走不通，为什么科技巨头还要花数十亿美元收购这类公司？这背后的逻辑与技术无关，更多是资本层面的战略考量。从被收购方来看，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不可替代的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地域布局规避行业竞争风险，为被海外巨头收购铺路。其早期业务多为给头部平台做辅助插件，根本没有规模化的跨平台落地案例。所谓跨平台整合能力，更多是资本故事的包装。从收购方来看，这笔交易的核心是防御性卡位，一方面应对行业内其他巨头的 agent 布局，另一方面获取标的公司的工程技术团队。就像科技行业多次出现的大额收购一样，这本质是一次人才收购加战略站位，而非对跨平台 agent 模式的真正认可。而相关监管层面的关注更暴露了本质，这类公司掌握的行业 API 适配经验、用户数据交互逻辑，若流入海外巨头手中，可能影响本土 AI 生态的安全与发展。这恰恰说明跨平台 agent 的核心价值不是技术，而是对现有生态的渗透能力，但这种能力在巨头的围墙面前不堪一击。五，结语， agent 的未来不在跨平台整合，而在闭环深耕。2026年不是 agent 元年，而是 agent 泡沫破裂年。这类跨平台 AI agent 的故事告诉我们，脱离生态谈整合就是无源之水，依赖第三方 API 做创新就是空中楼阁。真正有价值的 agent 从来不是跨平台的整合者，而是闭环内的深耕者。要么像头部平台一样做生态内的专属 agent， 打通自有工具链；要么像企业级服务商一样，为特定行业写定制化脚本，解决具体业务问题；要么像个人工具一样，用轻量脚本调用公开 API， 满足小众需求。至于这类第三方跨平台 AI agent， 注定是资本炒作的昙花一现。数十亿美元的收购价，买的不是技术，不是产品，而是一个 agent 神话的想象空间。当泡沫破裂，我们会发现互联网的生态壁垒从来不是技术能打破的。而真正的创新永远要尊重商业的本质，就像行业内一直坚守的洞察。复杂任务的核心是脚本化的闭环执行，而非跨平台的 API 拼凑。所谓 Age of Agent， 从来不是第三方的狂欢，而是生态玩家的主场。这类跨平台 Agent 的落幕，不过是给这场概念狂欢敲响了第一声警钟。